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7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总裁拉加德被提名担任欧洲央行总裁，意外导致了这个组织需要提前遴选一位新领导人，争抢此位前哨战据信已经打响。尽管新兴发展中国家抱怨国际金融仍然维持过时的秩序，没有考虑到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与实力提高，评论认为长久以来美国占据世界银行、欧洲人统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的协议与模式将还会持续下去，中国人或者其他金砖国家距离上位恐怕时机远远没有到来。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据台湾媒体说，柯文哲在桃园机场表示，他想到的是台湾整体的利益，希望这一次双城论坛能够顺利，并有助于推动未来两岸关系正向发展。至于5日是否与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谈、面谈什么，柯文哲则没有松口。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总裁拉加德被提名担任欧洲央行总裁，意外导致了这个组织需要提前遴选一位新领导人，争抢此位的前哨战已经打响。尽管新兴发展中国家抱怨国际金融目前仍然维持过时的秩序，没有考虑到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影响与实力提高，评论认为长久以来美国占据世界银行、欧洲人统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权的协议与模式将还会持续下去，中国人或其他金砖国家距离上位恐怕时机远远没有到来。据路透社的消息说，拉加德获选欧洲央行总裁提名提前引爆了这个组织的总裁人选的角逐。拉加德作为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第二个5年任期，要到2021年7月才结束。去年9月，当英国金融时报询问他是否对欧洲央行的工作感兴趣时，他的回答是不不不不不。该报道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以来帮助由欧洲人掌管，而世界银行一直由美国人统帅，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偶尔会提出本国的候选人，试图打断这种双头垄断的局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美国警方将展开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行动之际，民主党籍国会女众议员科尔戴兹公开了其偷偷录下的画面，妇女们被成堆地关押在一个单间的牢房里。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本周重申，警方将在近期展开一次大规模行动，尽可能多地驱逐美国境内非法移民。在此之际，美国民主党的10多位民选代表昨天走访了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处拘留中心。这是一次事先通知、提前组织的参观活动，但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场景。据本台法广常驻美国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报道，在这次参访活动结束后，美国的拉美裔民选代表们表示愤慨。一位出自纽约州的年轻国会众议员偷偷录下了拘留中心里的一些画面。本台法语记者传回了这位美国国会当前最年轻民选代表的讲话录音片段。
No child should ever be separated.
任何儿童都不应被迫与其父母分离，任何妇女都不应被关押在小牢房里，如果她没有对任何人造成痛苦。人们应该给他们提供饮水和享有基本的人权。
Access to human rights.
让人感到巧合的是，在民主党议员们的这一参访活动前，在一个以美国边境巡逻队为主的社交群里传播着侮辱这位 年轻国会女众议员的内容。为此，美国边境巡逻队负责人已表示，相关属下将受到惩处。不过，特朗普总统的反应似乎想要淡化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不了解他们谈论国会议员之事。我知道边境巡逻队员们对民主党不满意，民主党想要开放边境。据介绍，偷偷录下移民拘留中心里非人待遇画面的这位美国民主党籍女众议员，是美国国会当前最年轻的民选代表，她未满30岁。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7月7日之后，伊朗将提高浓缩铀的丰度。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是的，根据救援单位发言人说，这只是初步的估计，真正统计数据可能就更惨重。他指出，被拘留在这中心的120名移民被空袭几个正着，有数具尸体散布在拘留中心的地上，救护车急速的赶往现场。该中心的领导们把这项攻击怪罪于哈夫塔尔元帅军队的攻击，导致数十人死亡。根据联合国移民高级总署的推特文章指出，对空袭攻击塔朱拉移民拘留中心的信息感到极度的担忧，以及担忧难民还有移民的死亡。这项攻击移民中心自目前仍无人出面承认下手，但是亲哈夫塔尔的媒体周二晚间指出，在地里波里的塔朱拉地区有一系列空袭行动。联合国工作小组及人道组织经常表示反对把那些在海上逮捕的移民带回到利比亚。利比亚自卡达菲2011年倒台后陷入一团混乱，他们在那里或是未经审讯就被拘留，这些移民或者也遭受民兵的迫害。从4月4日军事冲突开始，他们状况变得越来越危险。联合国支持在利比亚的使命团几次表示，对约3500名移民难民的担忧，因他们处于交战冲突区的附近。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7月7日以后，伊朗将提高浓缩铀的丰度。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7月2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东郊的迪里波里东郊的朱塔拉地区，一个移民拘留中心在一场空袭中被火箭弹击中，造成40人死亡，至少80人受伤。这是根据不同官方消息来源指出的。自迪里波里内部冲突重新爆发以来，联合国几度表示对拘留地点靠近冲突区的移民及难民们的命运感到担忧。伊朗总统鲁哈尼称，7月7日之后将提高该国的浓缩铀丰度。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胡塞因·萨拉米将军星期三宣称，伊朗的敌人惧怕战争，所以只是在经济领域采取行动。在伊朗最近击落一架美国无人机之后，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特朗普总统曾经准备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但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该行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声称，在军事领域，我们使敌人无机可乘。伊斯兰革命卫队另一位高级指挥官拉希德上将日前在视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海军部队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随时给来犯之敌以重创。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表示，如果伊核协议欧洲签署方不兑现对伊朗的承诺，从7月7日开始，伊朗将重启阿拉克核反应堆，提高浓缩铀的产量。根据伊核协议，伊朗低丰度浓缩铀的储量不得超过300公斤，可支配的浓缩铀丰度限制在 3.67% 以下。鲁哈尼周三称，7月7日之后将把浓缩铀的浓度提高到2015年协议上限 3.67% 以上任何所需要的水平。伊核协议的欧洲签署国周二表示，对德黑兰明显违反2015年伊核协议高度关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外长与欧洲伊核问题高级代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我们敦促伊朗逆转这一行动，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该协议的举措。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德黑兰是在玩火，白宫发表声明重申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是绝对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白宫的声明还说，国际社会应该要求伊朗遵守一个不得发展浓缩铀的标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敦促伊朗遵守对核协议的承诺，并通过争议机制化解争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则表示，伊朗的举动朝着制造核武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敦促欧洲对伊朗加大制裁。
台湾陈明通在梅演讲呼吁北京放弃一国两制框架，才能降低两岸误判的风险。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二号在美国华府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呼吁北京当局放弃单方设计的一国两制对台政治框架，恢复沟通对话，才能降低台海情势误判的风险。根据台湾陆委会发布的新闻，陈明通表示，无论在历史事实及国际法上，中华民国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已是当前台湾的共识，更遑论台湾看见香港、新疆与西藏的现在。陈明通认为，美国行政部门及国会采取声援、军售以及通过诸多有台法案等实质的支持，吓阻北京对台湾的外交孤立与军事威胁，这是台美深化合作、促进两岸和平、应对北京当局侵略行径的有力后盾。陈明通说，当前两岸关系处于艰巨的十字路口，这是中共当局片面设定两岸互动政治前提产生的后果，也造成其持续对情势的严重误判。北京当局妄图以一锤定音的方案作为解决两岸问题的处方笺，终会徒劳无功。他呼吁北京当局放弃单方设计的一国两制对台政治框架，恢复沟通对话，才能降低台海情势误判的风险。美国传统基金会美东时间2号在华府举办两岸关系当前挑战与未来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中探讨台美中的关系、中共锐实力以及内部政治、两岸经贸关系与美中贸易战等相关议题。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报道。
据报道，目前两岸已经断了所有的正式沟通管道。柯文哲说，这并不符合两岸人民的福祉，我们必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状，突破僵局。这也显示了双城论坛这个交流平台的重要性，尤其目前有200万台湾人在中国，其中70万居住在上海。另外，去年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超就高达830亿美元。在如此紧密互动的状态下，柯文哲认为双方应有正式的沟通管道，才能够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当面直接讨论并解决。柯文哲重申，在两岸关系上，他一向主张五个互相，要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最重要的是要互相谅解。他进一步说，他相信台湾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个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就是台湾民众最在意的，必须予以尊重。他还谈到希望台湾可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及国际民航组织，还有重视台商人权。当被问及此番说法是否意在将城市交流议题拉高至中央层级，并在担忧政治效应的情况下先表态，柯文哲仅强调，每次出国都会做行程说明，去日本、美国访问也会讲人权。据悉，当柯文哲抵达上海后，有关今天的行程安排口风开始变紧，他只说我们客随主便。对于大家最关切的5号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的会面，中央社报道称，柯文哲至今未对外松口。面对询问是否见刘捷一并提及五个互相时，柯文哲说，就继续看下去嘛，稿子到最后一秒都可以改。
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路透社今天披露指，美国政府执法人员得到指示，仍按被拉黑的企业对待华为。然而，上周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G20峰会期间，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说，他要放松对美国企业向华为出售产品的限制。五月份，在特朗普政府的要求下，华为被美国列入所谓的实体清单中，美国企业被禁止在未经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向华为出售产品。因此，特朗普的最新关于华为的言论令产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同感困惑，搞不懂他所公布的华为政策。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工业与安全局的出口执法办公室副主任约翰·松德曼在周一发给执法人员的电邮中，试图澄清工作人员应如何处理美国企业提出向华为出售产品的许可请求。在电邮中，松德曼解释称，所有这类申请都应该按实际利益考虑，同时应该加注警语，这个团体被列入实体清单，应该根据第744章规定的评估政策进行审批。他写道，引用包含实体清单以及适用于黑名单企业许可政策的否决推定时的规定。他并指出，当评估华为相关的许可申请时，也应该把工业和安全局的进一步指引纳入考虑。华为方面今天稍早对路透社回应称，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已表示，特朗普在周末做出的声明对美国企业来说是好消息。据华为发言人在一份电邮中说，华为也愿意继续从美国企业购买产品，但我们认为这对我们当前的做法没有太大影响，我们仍会专注于做好自己的工作。截至目前，美国商务部则尚未对路透社的置评请求做出回应。另据一名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在特朗普周六做出意外宣布之后，这是执法人员收到的唯一指示信函。否决推定意味着严格审查，依据此一原则，多数许可申请都不会获得批准。报道还称，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商务部何时会对特朗普的承诺为执法人员提供进一步的指示，以及这会对取得许可的几率造成何种影响。不过，昨天周二，白宫贸易事务顾问纳瓦罗表示，政府将允许向华为出售技术含量较低的芯片，每年总值不多于10亿美元，这将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值得观察的是，纳瓦罗淡化了美国对华为态度软化，称华为仍然不能够参与美国 5G 无线网络建设。纳瓦罗重申，美国仍会继续与盟友紧密合作，确保他们不采用华为 5G 技术。纳瓦罗强调出，美国不会为廉价的政治手段牺牲任何东西，称中国的计划不仅是要主导 5G， 还要主导人工智慧、区块链技术，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今天《华尔街日报》也登文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华为再次从美国购买技术设备的决定，正成为特朗普政府和参议院共和党人紧张关系的新源头。美国放松对华为禁令是 G20 峰会中美达成的一项重要成果。该报指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认为华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朗普的声明很快的就引发了担忧，即美国政府没有坚持对华为的立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发推文称，如果特朗普政府做出让步，他将提出立法议案，继续实施目前的限制措施。外界也注意到，华为创始人任正非6月27号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称，美国的实体清单对华为没有死亡威胁。在他看来，目前的根本问题是美国要取消实体清单，而不是延缓。延缓实体清单最痛苦的是美国公司，而不是华为。除此之外，华为正在适应被美国敌视的新时代。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Valentin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德国国防部长沃尔苏拉·冯德莱恩将出任新一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从而成为担任此一要职的首位女性。另外一位女性人物，现任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拉加德则将出任欧洲央行行长一职。这是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回声报》和《解放报》三大日报头条新闻的焦点。其他两份日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关注的主题分别围绕欧盟与拉美国家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再次引发辩论，以及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的话题展开。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聚焦香港。本周一，香港迎来主权移交22周年纪念日，大批香港民众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同一天，数百名示威者以暴力冲突占领立法会，遭遇警方以催泪弹和警棍驱逐，引发关注。《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揭示了香港不断升级的反叛局势，颇令北京感到棘手的情况。报道指出，北京很难派出军队干预，以避免吓到国际投资者。面对香港出现的暴力行为，下一步需要观望的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将如何对刚刚发生的这一严重的冒犯行为作出反应。自香港爆发反送中法案的抗议示威活动以来，习近平始终将亲北京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推在了第一线。不过，多名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政府很有可能做出更多干预，敦促地方警察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进一步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周二，与特区政府一样，中央政府强烈谴责了示威者暴力冲突占领立法会的行为，同时表示支持特区政府展开调查，追究暴力肇事者的责任。与此同时，北京也需要寻求企业界人士的支持。《费加罗报》指出，已持续了3周的抗议运动开启了针对习近平的另一条战线。中国主席已在贸易问题上陷入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之中。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强调，香港的抗议活动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的煽惑。解放报在报道香港七一大游行的活动的消息时指出，数百名青年示威者打破玻璃强行进入立法院时，警方没有采取行动来捍卫这一政治权利的核心。警方的这种表现有可能是北京的一种策略，将一场民众运动和政治运动转嫁为安全问题。回声报在报道中突出了北京的立场，该报以北京谴责香港的混乱局面为题，指出为了进一步将香港的示威运动非法化，中国官媒播放了立法会遭到破坏的画面，却避免提及50万人再次上街游行的消息。该报指出，香港的抗议活动令中国主席习近平陷入空前挑战。回声报还刊出特写，描绘了香港特首的处境，指出虽然林郑月娥住在最令人羡慕的住所内，她所从事的工作却令人避之不及。现年62岁的林郑月娥处于全球最专制的国家元首与最挑剔的民众之间，其处境之艰难不难想象。十字架报也刊出报道指出，香港数百万抗议者上街示威，凸显了北京当局对香港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北京应该停止对香港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干预，并做出一些妥协。此外，解放报在电影版页介绍了中国导演王小帅的影片《地久天长》，影片揭示了独生子女政策给失独家庭造成的伤害。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楚良一的东京专栏。
在特朗普赴日参加20国集团峰会之前，他在一系列有关日美安保问题上的发言引起了日本的震惊。据美国彭博有限合伙企业6月25日报道，最近特朗普向亲信表示 可能废除日美安保条约。有三名熟悉情况的相关人士表明了这一点。特朗普认为日美安保条约对美国不公平。特朗普于赴日前的26日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采访时也谈及日美安保的不公平。对于特朗普的发言，日本方面十分紧张，马上与白宫方面进行确认。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7日在记者会上针对特朗普的发言表示，从整体上看，日美双方的义务保持平衡，单方面的指责并不恰当。但是特朗普在29日 G20 闭幕后在大阪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的想法，但是日美安保条约是不公平的条约，告诉安倍首相有改变的必要。为什么五月底刚刚受到日本的盛情款待，以国宾身份访日归去的特朗普说出上述的一系列攻击日美安保条约的话来呢？这首先表现了特朗普政权现在很缺钱花，希望从日本等国家进一步榨出一些钱来。美国财政目前债台高筑，特朗普上台后2017年实行大规模减税措施，债务激增，到今年2月11日为止，美国公共债务规模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达到 22.01 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2019年财年度预算赤字将达8970亿美元，同比增加 15.1%。 同时美国去年贸易赤字也创下了九年来最高水平。如果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无法达成临时提高债务上限的协定，那么美国财政部将在今年9月30日，也就是本财年结束前后，没有现金可用。这不禁使我们想起5月9日朝鲜发射了新型的短程弹道导弹，而特朗普总统对此采取了纵容的态度。从特朗普最近对朝鲜发射的短程导弹的态度来看，他对朝鲜的短程导弹不以为然。特朗普于5月27日在与安倍首相会谈后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及朝鲜近日发射的导弹时指出，有可能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种事情怎么着都可以。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也没有发射远程导弹，这就是我理解的全部。这里的弦外之音是不是在说，我只管能打到美国的远程导弹，至于中短程我不管了。特朗普这样说可能是出于多种考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4月27日早晨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特朗普指出希望日美贸易协定能尽早取得共识，在我五月访日时或许能够签署。但是他在五月末访日虽然受到了超乎寻常的盛情款待，但是在有关贸易谈判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又说八月份会有成果，但是从日本方面的反应看，这也是一厢情愿。 而他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纵容，透露出一种在防卫上美国可以部分无视其对日本的责任的信息，将来也许会在贸易谈判中以此对日本施压，以换取有利的谈判结果，并加快谈判速度。另一方面，就是促进日本多多购买美国军火、反导系统和新型战机等。在去年11月末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日美首脑举行了会谈，为了对应特朗普总统对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抱怨，安倍首相向特朗普表示将大量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据说每架 F-35A 价格高达116亿日元。但是虽然日本已经决定了购买147架 F-35 战机，但是目前日本只有12架，原来有13架，今年4月还有一架在训练中坠落，落实购买的动作很慢。因此特朗普之所以在日美安保问题上对日本吐槽，也是希望日本能多多购买美国军火，而且动作要快，使自卫队变得更加强大，自己有能力对付朝鲜等，使美国减轻负担，并在军火上赚到更多的钱。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总统鲁哈尼称7月7日之后将提高浓缩铀丰度，拉加德让位提前引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争位，特朗普口说宽待华为没到位，华为仍然被拉黑，联合国粮农组织之后中国获征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中国开发出步态识别智能系统，反送中信息枢纽网站疑遭国家级黑客攻击一度瘫痪，陈明通在美演讲呼吁北京放弃一国两制，才能降低两岸误判风险。抵达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柯文哲的五个互相能否突破两岸僵局受关注。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延续了20年的欧盟与南美四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终于于上周五达成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南美四国，也就是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与乌拉圭政府的首脑正式宣布签署协议。该协议是欧盟到目前为止签署的最重要的自贸协议。难怪德国媒体报道说，阿根廷外长在与容克的电话祝贺中泣不成声，这足以显示该协议对阿根廷以及巴西这样的农业出口大国的重要性。由于同样的原因，该协议也遭到欧洲尤其是法国农业界以及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法国绿党党魁雅尼克·亚多明确表示将坚决抵制此一协议，并且谴责欧盟委员会毫无羞耻，居然以摧毁亚马逊森林、破坏民主制度、侮辱妇女与同性恋者的巴西总统博尔森纳罗同流合污。欧洲农业工会联盟也警告欧盟委员会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被容克称赞为是历史性协议的欧盟与南美四国自贸协议的具体内容。虽然协议的正式文本尚未对外公布，从网上公布的协议简要文本上可以看出，南美四国将取消对 91% 的欧盟产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涉及的金额超过40亿欧元。同样，欧盟也将取消对92%的南美产品的进口关税。具体而言，南美国家将取 消对欧洲进口的汽车、汽车零件、葡萄酒、巧克力、化学产品、药品以及服装等产品的关税。作为回报，欧盟将对南美的肉类以及养殖业饲料等产品解除关税。也就是说，南美国家每年可以向欧盟出口将近10万吨的牛肉、10万吨的家禽类产品以及18万吨的蔗糖。可以想象，大批来自南美的廉价肉类产品将对欧洲的养殖业带来巨大的冲击。法国作为欧盟的农业大国，必将首当其冲。同样，巴西养殖业应对人称是地球之肺的亚马逊森林所造成的致命破坏，而早已成为全球环保组织的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国的绿党与法国农业界人士罕见地结成了统一战线。对欧洲农民，尤其是对法国农民来说，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将再度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早已由于气候以及竞争等种种因素而依赖政府补贴，而另一方面，欧盟以健康以及环保等因素为由，对欧盟内部的农业以及饲养业不断出台新的限制性措施，而与此同时又对来自巴西以及阿根廷等国完全不遵守欧盟禁令的农产品敞开大门。这些使用违规农药生产的产品不仅会对欧洲的养殖业造成威胁，而且还会对欧盟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国内包括执政党内部也不断传出反对的声音，导致原先对此协议表示支持的马克龙总统也不得不让政府发言人传话说，法国政府尚未做好批准该协议的准备。确实，虽然欧盟委员会已经代表欧盟与南美四国签署了自贸协议，但是协议还必须获得欧盟成员国的批准才能够正式生效，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很难预测该协议最终是否能够投入实施，因为首先它必须获得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批准，只要28国中有一国反对，那么协议就会被搁置或者必须进行修改。其次，所有成员国都通过之后，还必须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而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进一步加强了绿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力，绿党已经获得了75个议席，而成为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派。法国绿党党魁已经明确表示将坚决加以抵制。此外，协议的另一方南美四国内部也同样存在反对自贸协议的声音。比如说，巴西的钢铁行业就担心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途经欧盟，包装成欧盟产品之后进入南美。当然，整体而言，巴西股市周五对自贸协议的签署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显示市场对自贸协议的支持。巴西总统虽然当选不久，但是他所在的党派在巴西国会并非多数党派。此外，阿根廷也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但是现任总统马克里连选连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反对派早已明确表示反对此一自贸协议。事实上，欧盟与南美四国签署的自贸协议是继加拿大、日本之后欧盟签署的又一大自贸协议。在气候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当务之急究竟是继续盲目的追求经济增长，还是首先从气候的角度来考量？各国政府首脑在公开的演讲中似乎已经做出了选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往往与言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与南美四国签署的自贸协议遭到环保人士的炮轰。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文化专题。
听众朋友，今年是戛纳电影节创设72周年，也是电影节的电影市场设立60周年。事实上，戛纳电影节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电影艺术创作的盛大节日，同时也是电影商业界的一次重要的营商机会。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市场出现了多个 VR 影片的展台，他们中有多个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所谓 VR 电影，就是 Virtual Reality 电影，观众只要戴上特殊 的眼镜，就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入画面，感觉自己就是其中的人物之一。 VR 电影也被称作是虚拟电影，是最近几年来电影行业的最新产品，虽然开发时间很短，但却已经成为电影行业的新热点。威尼斯电影节两年前就把虚拟电影列入竞赛单元，去年共有40部影片入围，其中还包括5部华语片。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请来了来自北京意境技术有限公司的崔静飞先生，介绍了 VR 电影在中国以及国际市场的状况，以及他个人对 VR 电影开发的设想。有意思的是，同在电影市场展出的台湾制片商对 VR 电影的开发思路却与他大不相同。我们来听听台湾 HTC 公司台湾国际宏达电子公司总经理刘思敏先生如何设想VR 影片的开发。刘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首先请您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是 HTC， 就是宏达电。宏达电我们是负责 VR 的内容，所以我们的品牌叫 VR Originals。 那个其实宏达电在发展 VR 虚拟实境上面是以ecosystem 生态系的战略出发的，所以我们以设备作为核心之外呢，其实我们同时致力于平台跟致力于开发者的培育，致力于内容的建制。
在技术上啊，就是说觉得是大陆啊、台湾啊，还有跟欧洲的公司相比较，在这个 VR 上面的电影的影片的制作上，是不是水平都差不多？
如果要很我说比较专业的角度上来看 ，VR 大概可以，您大概两年前威尼斯影展把它分成了三种 VR 类型，第一种叫360居延式，它是叫360 的 theater， 这个是观看式的，所谓360的影像，这第一种。第二种叫 stand up， 或者我们称之为 installation， 这个是在。它是把这整个东西写在一个即时引擎里面，它是更多的互动，但这个部分是动画居多。刚刚说的那一块多半都是这个实拍等等的居多，以这两大块来区分。那第一大块其实多半是过往做电影的人，做这个 video 的人进入，第二块多半是以前做游戏或者做甚至做这个剧团做装置艺术的人进入，所以以这两大块来说，目前比较我看到的是比较难，叙事型的 VR 这件事情，它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人文积累。这个你说做个 VR 电影困难在于，其实并不在于技术，应该在于说故事的艺术跟人文上，因为这个地方学校也没教过，它不像电影发展了100年了，它积累了相对有一个厚度的艺术作为支撑。 VR 没有， VR 整个360视角里面为什么要拍出360的故事，这件事情大家还在摸索。可是另一边互动式的跟 immersive 沉浸式的这种写在游戏引擎所谓 Unity 或 Unreal 上面的 VR 这一类型的 VR， 因为过往有这个动画跟 gaming 的基础在，哦 ，gaming 就是互动的基础在，它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是叙事类的东西，我认为叙事类的东西叫厚积而薄发，哦，你必须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那跟一本小说一样，文字乍看下是很容易写的，每个字都很好写，可你要写出一本动人的小说，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看到360叙事型的 VR 正在厚积当中，但是一点一点的露出光芒。那另一边是这种互动式即时引擎上面的 VR， 速度显然是比较快的。最近比较具有爆发力跟喷发力的都是这一类型，因为它很新鲜，它很有趣，它跟游戏结合在于它非常适合 Next Generation 的对文化娱乐的理解，所以这是两件事，但这两件互为表里的。
您觉得 VR 影片的长处是什么？更加适合以拍摄什么题材的影片？
就我们自己在做的360 VR 是普遍都受到世界各大影展的关注，因为其实我们非常专注于叙事型的 VR 这块。第一届的威尼斯我们蔡明亮的作品是入围了嘛，当年得奖的作品是叙事型的 VR， 得奖的是一个韩国作品，
韩国
他讲的是一个美军驻守韩国的那个年代，韩国的这个性工作者所产生的一个强暴事件。其实他的社会议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他结合了这种所谓的类纪录跟新闻类的叙事，
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新闻的角度上面的 VR 其实非常有趣的。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年合作的黄兴健跟 Laurie Anderson 他做的做的沙中的房间互动型的 VR 那年得奖。那这种互动型的 VR 其实现在是比较很多艺术家在投入在做，很多艺术家投入在就通过 VR 这种新的媒材去把自己的创作品经过这个媒材去更能够，因为我们说 immersive 更能够去让受众去理解到他创作的意念。其实我常常在讲，以前我们讲阅读的时候，文字叫 read， 看电视叫 watch， 听音乐叫 listen， 可是在 VR 里面这个是所有的感觉被综合在一起了，所以它是 immersive， 就是用通过一个 immersive 去创造感动。 immersive 是一个界面去创造感动的心灵，这一件事情是很好玩。所以以前影视叫投射，可是 VR 就叫沉浸。你看电影很感动，是你投射在角色里面，你觉得你是他，可是在 VR 里面沉浸的意思，你就是他，你不用投射，因为你已身在其中了，对啊。所以这个是会创造在叙事上哦，在 storyline 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说，其实在文本上就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当这个叙事的过程文本上要产生剧烈的变化，所以它这是一个新的派别，不是以前的这个少林武当的这种，它是完全一个全新的事情。所以这一件事情我刚刚说它的人文跟艺术反倒是更相较于技术跟科技上更重要的。
那北京的同行他就说他们邀请了一些拍电影的导演来做就 VR 的影片，他就觉得好像他们太主观，所以对他们来说不合适。蔡明亮啊什么秋阳这些导演都是很有个性的导演，那么他们拍的东西完全是当然是有非常有主观意念的东西，所以好像这个我看你们的拍的这个 VR 电影其实跟目前的就是传统电影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从这个选择。
我觉得应该说一个媒材啊，究竟是你要把它当我们说的作为体还是作为用，这个不太一样，这个是哲学上的思维，就是说您急着把它变成用，所谓的用你急着应用它，急着把它变现，急着马上要作为一种某一种特别人群的应用，比如说作为旅游的指南，比如说作为教学的一种辅具，这叫做用，拿去应用。这类型的应用上面其实它能够去挑战到，不要说它能够去接触到所谓艺术的本体其实非常少的，因为你直接就把它变成应用了，就好像说蒙娜丽莎微笑怎么应用，你就只能把它挂在墙上，它怎么能应用，是吧？它跟你做一个杯子，做一个铅笔盒，做个手机，那是两回事。好，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把这样的一个媒材，如果你把它往用的方向去推进，这是一个方向，没对错。第二个，你把它往体的方向，所谓的身这个体，往体的方向推进，是另一件事情。哦，这是另一件事，我不急着把它应用下去，因为我根本不清楚这个体是什么，它究竟可以带来给人们什么。就像人为什么要有戏剧 drama 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opera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有音乐，为什么要有舞蹈，这些东西在它没有体之前你永远不觉得它有用啊。对啊，你说回到1000年前，你说为什么要有这些音乐，为什么要有这些表演，为什么要有 opera， 因为那时候用这个是人类，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怎么端看，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媒材。如果你急着把它用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它就会很比较浅碟，就是那个杯子就还没有长大你就把它装水了，因为你说这个不行，任何一件事情你就要马上要让人家可以使用它，马上就要使用它，马上就是往用途的方向去想，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为什么要学物理，为什么要学数学，你理解吧？我不是学计算机应用，我不是学这个修机械的，还修汽车的，这叫用。可是呢，物理、数学、艺术，这叫体。所以我认为，以我在看待 VR 这个内容，作为泛娱类农，在它的基础上，先必须理解它怎么样去建构出它的体，而不是急着现在去用。所以刚刚说那是两个层面上面的讨论。所以我其实非常开放我的导演去理解，而且去真的沉浸在里面，去把他的想法，比如我这次找了5个导演做了5段 VR， 在1年前我找了蔡明亮做了一个长的 VR， 我每一个都跟导演去做充分的讨论， 唯一一件事，我不用我过去在市场上这么几十年来的经验去判断它的内容，因为我并不是要用它，我不急着，我对我而言或我们集团的策略而言，我并不急着在这个阶段要把 VR 拿去变现，而是我必须建立 VR 的人文的资料库，我必须建立VR 的整个的厚度， VR 艺术电影艺术的厚度在哪里。这件事我觉得我必须先写教科书，之后才会有更多年轻的导演愿意进来，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门学问，而这是一个剧本而不是一个账本，这是一个学问而不是一个企业，这是两件事。
非常感谢台湾国际宏达电子公司的总经理刘思敏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杨梅发自戛纳电影节的现场报道，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接下来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
各位听众，法国历史文化节目电视名主持人贝尔内，也称为法国历史文化遗产大使的贝尔内先生，日前在法国西部报出版巴黎圣母院专刊的机会，再度谈到圣母院的大火重建等的问题，以及这个古老建筑物在法国人的历史工业上的地位。以下是他接受西部报的采访。首先问他，您身为历史人物及古迹遗产的爱护者，圣母院大火的当晚你的感受如何？贝尔纳说，当时在我四周的人看到我面色发白然后哭泣，特别是当尖塔被烧到倒下去时，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在圣母院有这个美妙非凡的教堂及塔顶高处录影了一集历史秘辛的电视节目，因此大火时我们心中想的是再也不能看见这个地方的感觉，正如同一个心爱的人离开你一般。法国西部报问，我们的文化古迹没有被好好的保护吗？以避免发生这类悲剧吗？贝尔纳说，一年前我针对圣母院拉响警报，我们一直等到情况急迫了才开始进行工程，分配拨给圣母院维修的经费款额，经常因为其他路线预算而受到影响。在各镇市，人们说他将还可以支持一点时间。民众捐款的热忱温暖了你的心吧？贝尔纳被问的时候，他说：“完全正确，你感觉到这些动员人士的激情情绪，一旦团结意志发出去了，他们表达了就是要支持圣母院重建的意愿。”西部报问说：“你支持按照老原型来重建圣母院吗？”他回答说：“当然了，捐款者也是啊，他们想到看到以前的圣母院，而不只是展现出一个唯我独尊的高高尖塔炫目的高科技建筑物啊。圣母院历经850年的战争仍然屹立不摇，这是我们的现代化大能在他们的大火中消失。我建议在面对历史时要有一点更谦卑的心。”西部报说，你的保护遗产行动进行到了哪呢？贝尔内说，他进行得很顺利，在经过一次成功的文化遗产的漏透后，我们再度推出第二次的遗产整修工程刮刮乐活动，我们把18个美丽绝伦的文化遗产古迹的相片打印在这些刮刮乐彩券上，可以筹募约5000万欧元。我一人之力加上全法国民众的支持，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西部报问说，文化历史遗产真的是法国人情有所钟的兴趣吗？贝尔纳说，是的，因为它深入我们的历史根源，是代表了我们共同的身份。西部报还说，决定将所出售的这一列的专辑细刊刊物的所有的收益捐赠给传统基金会遗产文化，你觉得这种行动如何呢？贝尔纳说，我感到分外的高兴，这个行动也配得了法国西部报的历史。法国西部报总是会报道凸显法国大西部的瑰宝及珍宝宝物，替著名的 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找到基金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拯救法国的其他的宗教建筑物就并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在法国的西部究竟有多少这种建筑物呢？这些教堂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是至今却没有1亿欧元的军费去拯救维修他们的工程。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你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经济连续11年增长，但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自上一波金融海啸以来，美国经济复苏进入第11年，创下史上最长增长期，不仅使失业率大降，家庭财富暴增，重振房地产市场，并且推升股票市场出现爆炸性增长，但是社会的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联邦储备局统计，全美家庭财富在过去10年跃升80%，不过其中超过1/3，大约16.2兆元落入全美前1%的最有钱家庭，还有25%落入中高层家庭。至于全美所得人口后半的同期财富，仅增长不到2%。从住宅来看，10年前华尔街发生金融海啸后，美国经济一度衰退，导致近800万人没了房子，之后房价急剧反弹，又使得许多人买不起房子。联储局统计，美国中产阶级的自有住宅率从2004年大约70%，到了2016年降到60%左右。美国股市今年3月创下10年来最高纪录，在这段期间累计上涨超过4倍。但同期持有股票的中产家庭占比反而有所下降。联储局估计，持有股票的中等所得美国人占比从2007年的56%降至2016年的50%左右。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伊朗总统鲁哈尼称，7月7日之后将提高浓缩铀丰度。拉加德让位提前引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争位，特朗普口说宽待华为没到位，华为仍然被拉黑。联合国粮农组织之后，中国获争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中国开发出步态识别智能系统，反送中信息枢纽网站已遭国家级黑客攻击，一度瘫痪。陈明通在美演讲呼吁北京放弃一国两制，才能够降低两岸误判风险。抵达上海参加双城论坛，柯文哲的5个互相能否突破两岸僵局受关注。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Valentin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8631。